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辑的内容，爱我愿意。爱我愿意呢，也是我们空中夫妻营的一个主题。无论是去年我们举办的第一届的空中夫妻营也好，或者是第二届的夫妻营也好，爱我愿意都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夫妻营的主题。那借着10天的内容，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你在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也让我们从当中好好的去学习，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呢，真的是能够看到神的祝福。今天我在节目里面呢，我再次的向听众朋友去介绍圣诞节的诗歌。前面2天呢，我都跟你介绍了圣诞节的一些非常熟悉的诗歌，平安夜，另外一首呢就是朴实欢腾。我们说每一首圣诞诗歌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首圣诞诗歌呢，就是小伯利恒。小伯利恒的乐章呢非常的优美，在宁静跟和平当中呢，会给我们人带来新的希望。而做这一首小伯利恒的圣诞诗歌的作者呢，菲利士布鲁斯呢，他是波士顿的一个富家子弟。他在1855年的时候呢毕业于哈佛大学，那在1865年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节吧，他到以色列做圣地游。当他从伯利恒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停留在空旷的田野里，然后呢回首看这个伯利恒。这个时候呢，只见这被风沙萦绕的小城，非常的朴实又宁静。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竟然谦卑地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他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感动，然后流出了眼泪。这种情景呢，就铭刻在他的心中，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1868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情景呢，谱写成诗歌。从此，小伯利恒就感人肺腑的歌词，借着温馨柔和的音乐呢，四处的传扬。从那以后，这位身高6尺4寸、体重300磅的巨人呢，因为这个菲利士布鲁斯呢，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巨人。从那以后开始，他就决定献身传道。1869年，他就成为波士顿三一教会的教长，然后呢又进入哈佛大学的神学院，在1877年又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呢又曾经2次担任哈佛大学的监督，并且成为哈佛大学的老师吧，教授。他呢以无限的爱心主动的在校园关顾那些学生，而且他热心的去传道。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哈佛大学能够成为基督徒的社会。而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在1891年的时候离开世界。当他离开世界之后呢，很多的人都非常的敬仰他，而他的名字呢也随着小伯利恒这首圣诞诗歌呢永垂不朽。当我们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思想到作者他的心，他对神的那颗爱主的心，也让他的这样的诗歌能够感染 我们。
我愿意相逢，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为你，
相互相知，完全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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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今天我们已经讲了两个误区哈，我们今天上午又讲了婚姻不是婚姻的男女不是平等，原来我们一直在所倡导的平等实际上是都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这样一个平等，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次序，一切都是次序来保证一个团队的正常的运转，对吧？所以每个人有自己当得的份，当有的权柄以及他当承担的责任，只有这样这个团队才能够正常的运作哈。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会发现家里没有头，如果家里没有头那么就是乌合之众，对吗？所以这个没有人承担责任，有人说我们两个全是头，我们讲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能有两个头，对吗？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开始有两个头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就陷入分裂了。还记不记得所罗门死了以后就把这个王位就交给了谁啊？罗伯安，对吗？这时候又出了一个耶罗伯安，当这个国家两个王出现的时候，你告诉这国家变成了几部分？两部分哈。他说的有一天我要把你们重新再聚在耶路撒冷，但有一王来统治你们哈，只有一个王，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统一，家庭也是哈，必须有一个头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哈，才是。所以一个国家应该有几个总统啊？肯定是一个总统，要次序哈。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出现副手要远远的高明于所辅助的人这种情况。说今早上我已经讲到了，像这个诸葛亮啊什么，但是不是说谁能干谁当头啊？那么很多的姐妹呢会取名叫底普拉，对吧？因为她们非常想这个做底普拉这样的女人哈，就是被神所重用哈。她们很多人以为啊，底普拉是告诉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去修理看守去工作哈，其实不是啊。我们再来重新问这段经文和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说明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去战斗，而恰恰说明女人不是像男人那样去战斗哈。女人使用女人是另外一种方法，而不是像男人一样的使用，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先讲这两个女人哈，一个是底普拉，一个是雅意，这两个是同时代的人，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底普拉挽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不是啊？雅意呢是拯救了他们全家，他们这样做都是在救底普拉，拯救一整个以色列族，而雅意是在拯救他们全家。底普拉呢，大家看看啊，底普拉是以色列人，雅意呢是外邦人，这个底普拉呢是领袖，是士师，而雅意呢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底普拉呢是听到了神的呼召，主动的站起来带领。而雅意呢是形势所迫，被逼无奈，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就是全家全都是没灭顶之灾，对吗？底波拉呢，为什么上救底波拉呢？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士师哈，全是男的，只有一个女的，对不对啊？女人的表现往往比男人优秀哈。你还记不记得耶稣选了12个门徒都是男的哈？但是12门徒一个出卖他，11个怎么样？在耶稣受难的时候都跑了。就一个信誓旦旦要永远跟着耶稣不怕死的，这彼得三次还不认识他，女的一个没跑，女的没跑，是不是？在最早去坟墓的是吧？发现这个空坟墓的也是女的，女性啊，她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同时，男人太阳刚，也常常是比较脆的哈。所以男人韧性不足，常常女人在韧性方面来帮助男性哈。好了，我想什么意思？但是耶稣没有复活，有没有说这女男的怎么全都这么不中用？以后我就都选门徒，全选女的吧？没有哈，还是要用男人哈，因为男人修理看守哈。底波拉是怎么样的？就是上帝在选的事实全是男的。那为什么选底波拉呢？是因为没有男人可用了。上帝用不用女的？ 也用，对，没有就没有男人可用的时候也用女人哈。怎么证明他是？怎么能证明是没有男人可用呢？从我们看经文就知道了哈。什么叫以色列的官长停职呢？这个停职啊，就以色列的官长，官长全是男的，就做领袖的哈，做头的男人。但是谁停他的职呢？不是他们的上级把他的职停了，是谁停的？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停了哈。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的男人领袖怎么样？因为他们在被敌人奴役哈，没有人能够起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进行这样的。因为男人都不男人，男人都不寻求神，这时候有女的寻求神，上帝用不用女的？上帝的心意只告诉男人吗？男人都不寻求，女人寻求，上帝把他的心意告诉不告诉女人呢？告诉，就是这个情况下，因为底波拉怎么样寻求神？对，底波拉的寻求神，而男人都不寻求神，那么上帝的心意告诉谁？上帝告诉不管男女，上帝一定告诉把他心意告诉寻求他的人。神的旨意就临到了谁啊？底波拉。但底波拉跟别的士师不一样啊，我们在看实际看到其他的士师是这样的，上帝的圣灵一感动他，他马上从胆小鬼就变成什么大能的勇士，就开始带领着亲自挂帅就开始出征。可底波拉不是哈、啊、大家看底波拉挺有意思，这个英语更有意思啊。 There is no warriors in Israel， 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没有战士哈、啊、他没有说没有男人，他说没有战士，他的意思就是告诉说以色列虽然有男人，但男人都不是战士，是不是啊？没有战士哈。我们看看啊，底波拉被呼召和男的一些士师被呼召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念一二。
他大
胆
从马怀里的祭司将亚比伯的儿子巴勒召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哈伯山去，我必使耶利米的将军西西拉。”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当底波拉被神呼召得到这个神的启示之后呢，他没有马上像我们中国是步兵挂帅哈、啊、就开始带兵就出征了，他不是哈、啊、他是打发人把拿弗他利人这个巴拉找来。好了，就从这句话你们告诉我，底波拉认识不认识巴拉？啊，没见过面哈、啊、但是已经有什么有所耳闻。为什么能有所耳闻？他如果底波拉听说过这个男人巴拉，他说明巴拉在当时是以色列的男人中比较有名的人，是不是？有名气就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哈，有能够带兵一帮，就是影响力能够比较大的。所以底波拉得到神的信以后，他知道这个带兵打仗不是他的事情，需要有一个男人来，对吗？那么谁呢？他马上想到了这个巴拉，因为巴拉是一个或者是一个部落里面有一定的实力的人，是吧？哎，把他找来。因为什么呢？让他告诉他，把他找来以后呢，就告诉他你要带领一万的拿弗他利人哈、啊、和希伯伦两个族一万人上塔波山，让他上塔波山哈、啊。他们这是以色列啊，这是塔波山哈、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你们想一想，以色列有多少个族？有十二个民族哈、啊。你说要是一个族出意外的话，还十二万人呢哈，还可以跟敌人抵挡抵挡的哈。让他带多少去得打仗去呢？一万人啊。然后呢，让他干，让他带了一万人呢，就是上塔波山哈、啊，一万人足够了，太少了又不能够行起一个，不能够这个造成一个声势，要造成一定的声势。好了，这个巴拉就不想去，为什么巴拉不想去？巴拉说你这个一万人跟几十万人，光军车就九百辆的军队打的不是螳臂当车吗？以卵击石啊，对吧？再说这么多人，你光非让我一万人去呢？所以巴拉就不想去哈、啊，巴拉跟。我为什么说没有男人呢？你看这男人怎么跟底波拉说话呢？说的你要去，我就去；你要不去，我也不去。他告诉我们，就当时最男人的男人，也很不男人。你觉得他是让底波拉给他这个增加的战斗力吗？作为一个女人，能不能增加战斗力啊？能不能啊？不能。他为什么要底波拉跟你一起去呢？那证明什么呢？这样证明这真是神的话，因为你敢跟我去，说明你说这个怎么样，有谱。如果你让我去你不去，那等于让我送死去，是吧？我也不去。那么底波拉说什么？ 迪维拉意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全翻译过来就是说，我让你不是去打仗，我让你去拿荣耀的，听懂吗？让你去拿荣耀的。既然你不敢去，那么好，你让我去的话，这荣耀就怎么样，就不归你了。但是巴拉当时想什么？那荣耀不就归你吗？反正你是士师。我们一起看士师记五章二十节，一二。原来上帝不是让这个巴拉带领兵去跟敌人打仗的，而是就是要把敌人引诱到塔伯山的山谷中来的。为什么呢？这个仗不是让以色列打的，是神亲自来打。神让什么打呢？神让星宿。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天要降暴雨。你们想啊，天降暴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基甚河水会暴涨，会漫过两岸，对吗？再一个呢，山洪会从山上怎么样冲下来，山洪下来还带着泥石流，是吧？结果这个希腊的军队还没作战呢，全军覆没。你活着几个你知道？就活一个哈，就是西西他一个人，还不是骑着马跑的，因为那一马兵见长嘛，不是骑马，是步行的跑的哈。诗记五章二十一节上，一起来念，一二。基顺虎河把敌人冲没，这仗就这么一万人，其实不是打仗的，一万人去等着就怎么样打扫战场。结果呢，不再细讲了。这个时候当时他们都很害怕的，暴雨下来以后，他们的这些马上很灰溜溜的胆战心惊的一万多人就变成了勇士了，他们就冲下来开始这个打击敌人了哈。就你看哈，西部罗人也是拼死拼命敢死的，刚开始是拼命敢死的吗？不是哈，这个时候开始拼命敢死了。底波拉他不是亲自出征，心意告诉一个男人，由男人去做这个事情哈。好了，我们再看亚裔哈，亚裔是怎么救他们全家的哈。大家记一下，西西拉的从这个山上哈，途经的这个亚裔的帐篷，他为什么要往亚裔的帐篷？他为什么跑到亚裔那去呢？亚裔是谁呢？亚裔是基利人西柏的妻子。西柏是干什么的呢？大家记一下，西柏呢原来是摩西岳父的后裔。我们一看下边这个诗诗记四章十一节，亚裔呢原来是跟是摩西的岳父的后代，岳父呢跟摩西呢是有盟约的，所以他的后裔也跟以色列是有盟约的。但是这个西柏是一个墙头草，比较摇摆的人，所以当他看到耶宾非常的强盛而以色列比较衰败的时候呢，这个西柏就开始投靠耶宾哈，这个向耶宾示好。结果呢就是这个离开基利族，这个不仅的身体离开了他，而且他的这个思想意念也离开了，不跟以色列人好了，要投靠这个强势的耶宾了。这就是西西拉逃跑的时候要跑到亚裔的帐篷。跑到亚裔的帐篷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再看看后面啊。有人告诉西西拉，你知道有人是谁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西柏，对吧？西柏因为住在怎么样塔伯山和耶宾的地界中间地带，所以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开到塔伯山的时候，谁先得到的信息呢？西柏哈，所以西柏怎么样就向耶宾报告了消息，所以这才把耶宾的军队西西拉就引到了塔伯山的峡谷之间，听懂吗？这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因为没有报信的西西拉军队也不来。但是你们想想啊，如果西柏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耶宾，告诉了西西拉，他完全没有想到西西拉会战败啊。你们想想，如果西西拉战败了全军覆没，你们告诉我西柏的命运是什么？当把敌人消灭以后，下一步就是收拾谁啊？西柏，因为你是告密的，是不是？你还是叛徒，你背叛，那么西柏的全家你们知道面临着灭顶之灾，是不是？
Thank you.
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柏的妻子雅意为什么要一定要置西西拉于死地。西西拉想的是什么呢？西西拉想的是你跟我是死党，我不好你也不好，对，我们是一个线上的骂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雅意如果要想救全家的话，要救他丈夫的话，唯一的指望就是怎么样，必须亲手杀死西西拉，然后以头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要求得到什么，得到赦免，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雅意要冒死要杀死西西拉。而因为雅意是个小女人啊，她手无缚鸡之力啊，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想象啊，所以她必须用智胜而不能够强攻。所以她的办法，因为西西拉来了以后是要来寻求庇护的，所以他就假意哈曲意逢迎，打消他的疑虑，让他充分的信任，热情的款待他，让他在自己的帐篷里怎么样踏踏实实睡着。睡着以后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雅意是手无缚鸡之力呢？你们知道如果他一个睡着的男人哈，要是杀这个睡着的人，你们告诉我有什么方法都可以，是不是哈？拿起石头来一砸就死了，他手里有个锤子，对不对？这锤子一锤子下去也定死无疑哈。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们可以想象哈，雅意的力气非常小，因为他怕自己万一这一锤子下去打不死，就不知道谁死了。所以雅意怎么样呢？找了一个很尖的橛子哈，对准他的要害哈，因为他知道我这一下子即使劲儿再小，只要打中了就必死无疑哈。打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也不甘心哈，他把这个我们都讲到板上钉钉的事儿哈，所以他把这地上钉橛子哈，给你钉死在这儿。他钉死钉在这儿以后，他马上第二个步骤，你看他目的非常清楚，马上转身就去干什么？找谁啊？找巴拉。他为什么找巴拉呢？而实际上巴拉知道这是我杀的，是不是？因为杀了，如果就是杀的话，就杀了杀了吧。他马上要找巴拉，我带你来看，在这儿呢，对吗？所以你看着雅意是被逼无奈，不得已为之的，他救了这个他的全家啊。我讲这个几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上帝使用女人不一样的哈，比如你们这以斯帖，以斯帖也是救了以色列民族的，对不对？他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他只做一个人的工作就可以了。他做谁的工作呢？亚哈岁罗王，他把亚哈岁罗王搞定了，就全搞定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他听说这个事情，他知道他民族面临的灭顶之灾，所以亚比该也知道，他不是说率领着民族来抵抗大卫哈，而他一个人去找大卫，他要做大卫的工作就搞定了哈。我讲这些例子哈，都是什么意思呢？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他没有提女的哈，而且当他祖母提到一个女的时候呢，这个女的都不是他们家的人，而是从别的地方娶过来的。这个女的嫁给谁，她这个女就成这个家里的人了，她不再是他们家里的人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嫁出去女儿泼去的水，嫁出去女人不再是我家的人了，而是那家的人了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呢，别的家的女人嫁给我，嫁给他。圣经通过没有这么直接说，但是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哈，圣经在讲列王记啊，这个以色列历史是告诉你，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男人的影响力是散状的影响力，女人的影响力不是这个影响力哈。我讲这篇故事，你能明白女人影响力什么影响力吗？女人影响力是怎么样的？直线型的哈，直接的影响几个人呢？一个一代人，看没看到？是不是？你看以色列的这个王只要一好，跟神关系一近，整个全国马上怎么样？全起来。如果这个王跟神的关系很不好，全国怎么样？全下去。他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散状的，是不是？一个家庭，你们看，我们拿我们中国就看到，这个家庭如果这丈夫信主了，你发现他们家信主的情况会怎么样？很好。如果他们家就一个妻子信主了，他们家的情况就像我们中国现在很普遍的情况，常常是一个妻子信主了，这家怎么样？还是那样。而且我们的很多的妻子是忽略了一点影响力，她很喜欢散状影响力，就是我到外面去像男人一样去影响哈。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应该是首先影响谁啊？身边那个男人，他们以女人的温柔，女人的去影响这个男人。可是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妻子有一个很习惯的做法，就是我跟你说了你不信，那你爱信不信我就去。当妻子确实在各方面都比男人都强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好了，我们再看看两个女人哈，帮着我们从这些故事来看看神对女人的心意。我们讲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跟她丈夫的互动哈，这个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强于她的丈夫，比她丈夫要跟神的关系，以及在这个智慧方面，在冷静啊各个方面都超丈夫一头哈。但是她怎么来跟丈夫互动？我们看，这就是马挪亚的妻子哈。马挪亚呢一直没有孩子， 夫妻俩没有长久没有孩子，你告诉我，当没有孩子的时候，丈夫是不是比妻子更加着急啊？因为妻子一般想的是我后半生怎么办，对吧？而丈夫想的是我要传宗接代哈，所以他更着急。他两个人都要求神给他们儿子，但是神回答他们祷告，神来的时候呢，神没有向他们两个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头丈夫来展现，向谁展现呢？向这个妻子展现哈，然后就告诉妻子，好了，你要生一个孩子，然后告诉他一些吩咐哈。这个妻子，你们想想，我们俩一块祷告，一块求，但是神跟我讲话。如果要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姐妹，早就觉得很骄傲啊！你看，像我说不跟你说，或者把这个意思就传达给丈夫了。神说了啊，我们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妻子是怎么去一个传达？他而是如实的，你会发现把那话都从头重复一遍，是一个以下属向上级汇报的姿态，是吧？这丈夫信不信呢？丈夫当时没有信。这丈夫怎么办呢？丈夫就祷告，但是他祷告呢，这个丈夫也挺冷静的，所以他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真是这么回事的话，你去发言话，他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指教我们哈。”他什么意思？你们告诉我，你别光跟我妻子说呀，你指教什么？你跟我们俩一块儿说呀，对不对？你要真这么回事，你向我们指示哈。神听了他们祷告，神确实要想向他们两个人同时显现的哈。结果这天正好这个妻子跟丈夫一起怎么样，在田间呢？妻子在那儿，丈夫这时候此时此刻没在哈。大家注意哈，神来了，一看丈夫没在，那么这个妻子的反应是什么呢？这妻子没有站那儿，转身就跑啊，干什么去呢？找丈夫。你们看他的态度哈，是不是？赶快把丈夫怎么样？助手的心态哈。好，马诺亚就来了。马诺亚来以后，跟这个他认为他是神人了吗？还没有。我们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来，马诺亚来了。马诺亚以这个头的身份就来了，他没有把他当成神的使者哈。所以他，你看他说话的态度很不客气的哈，跟我这个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是你吗？好，你再把那个话再跟我们说一遍哈。我们又强调，我们当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哈？好了，这个使者开始跟他讲话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讲话是不是这样的？他要这样，但是实际上是告诉马诺亚当怎样的监督自己的妻子这样做，是不是啊？完全是一种对头说话的态度哈。马诺亚听完这话，马诺亚相信了，马诺亚还是不相信哈。这女人一看就相信了哈。男人怎么样？这事儿不太靠谱，得问一问，比较神圣的，他一定要做一个验证。他怎么验证呢？他要献祭哈。这男人女人不一样，那个女人马上要相信了。男人常常要用个什么事来证明一下啊，这他献个祭，结果这个祭怎么样？果然才相信这是真的是耶和华。但是看到了这个神迹之后，马诺亚的态度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你看他一下确实是他马上想到了什么，因为以色列有一个都知道的，死了才能见神，所以这是他的思维逻辑。他一想见了神了，他马上想到，哎呀，我得怎么啊？我得死了。而他的妻子这时候显得比他理性的多，以一个助手的身份告诉他什么呢？你想想不对呀、他既然让我们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养大，又这样那样的，他肯定不会让我们死，是不是显得在理性方面比丈夫更加的成熟老练了？但是他始终是以一个助手的姿态出现，很谦卑的一个妻子哈。因为我讲这个例子啊，你们可能不太有感触，因为我跟我的妻子跑了中国二十几个省市，打绝大多数教会，我见到的妻子常常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的常常很多的妻子比丈夫早信主，或者多学了点神学，或者多做了一些工作哈，常常对丈夫是指手画脚的，因为丈夫是灵命不如自己，对吗？而且说话的就是，嘿，你不懂，对吧？你这个你不懂。是这样一个态度啊，就当我们成熟一些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以这个帮助者的姿态，而是一个带领者的姿态来对待我们的丈夫哈。我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姐妹跟我说：“袁老师啊，您讲那个我们的丈夫不行哈、我这丈夫是麻绳拎豆腐，提不起来啊。”你当你想到要把你丈夫拎起来的时候，你已经错了，因为你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的位置，要把你丈夫怎么样提起来，你丈夫肯定不让你提起来的，你要谦卑的下来，阿们。是推举你的丈夫。我来讲一个故事哈。当我们讲次序的时候，妻子很多会产生一个疑问，那么我丈夫他确实不如我，或者他灵命不如我，难道我什么都要听他的吗？我什么样的地方我什么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吗？我们看看那个书念哈，我们讲过 这个顺服不是一个律法，如果变成律法的话，那让我杀人我给他递刀子，那我就问他了，如果你叫我要杀人，你给他递刀子，我你是爱他还是恨他呀？如果你是爱他的话，你是帮他杀人呢，还是奋不顾身把他的刀子抢下来？就我们常常是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律法，你是研究这个字面的表面的意思，而不是求他的精义，他的真实的精髓在哪里，对吧？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一切是出于爱心，爱是没有律法的限制的，律法最高的律法就是爱。我们出于爱的时候，我即使违反他的旨意，为了爱他，为了阻止他，不能让他走向这个深渊哈，是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一看，苏念妇人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年老有钱的一个大户人家，但她的在智慧方面很多方面都比较强于她的丈夫哈，智慧的一个女人，所以她在一些家内的一些小事上，她很有权柄的。所以当她看到以利沙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她自己就不用请示丈夫，她自己决定。所以这个事情，她要想把这个神人留在家里，住在家里。你留一个男人住在家里这么大的事，要不要请示丈夫啊？这肯定要请示丈夫啊。所以她就去跟丈夫说，就开始啊，请示丈夫说，丈夫说这个是圣洁的神人哈，我们可以为他盖一个房子。因为以利沙看着他一再的强求自己吃饭啊，然后不仅吃饭，然后又给自己盖了个房子，这么好的房子，当时比较豪华的房子。这个女人告诉以利沙，我这样做没有任何的企图，我没有任何的艺术可求哈，而且我什么都不缺，我在这儿什么都，我衣食无忧，我什么都不缺，什么都好。然后这个告诉他，明年你会有一个儿子。第二年怎么样？他果然生了一个孩子哈。这个故事又开始发现了新的进展哈。孩子怎么样？长大了。孩子啊，长到童年的时候是最最可爱的时候，对不对？找童年的时候，这个孩子可以到处玩了。有一天，这孩子跟他的爸爸到地里去玩，出事了。孩子到外面就偶感风寒哈。得了重病，这个父亲你可以看到，父亲是束手无策，是不是？父亲是一个一件事很慌张的人，赶快给他妈妈送去啊，看看妈妈怎么办。接过来以后，这个妈妈一直在妈妈抱着，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已经是非常生命垂危了。然后一直妈妈抱着他，孩子就死在妈妈的怀里了。你们告诉我啊，一般的妻子哈，如果好不容易养了一个孩子哈，而且长到童年了，丈夫带出去了，回来还给这么一个孩子，你告诉你妈妈会什么样的态度？你看这个故事，我再看着我就想象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妻子的态度哈。但是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这个女人我们看这个女人是不动声色哈，她把孩子怎么样呢？马上，大家注意啊，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她把这孩子藏在神的阁楼里面，就把门怎么样？她要采取下一步做，她封第一步封锁消息，第二步她要干另外一个事情，她知道这个事只有神人能救她。你们想想，她为什么不告诉老公孩子死了我去找神人救他，而是告诉你看路？为什么要告诉老公背一个驴我要去找神人哈？老公会有什么反应？老公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哈，你告诉儿子死了，你告诉老公怎么样？他自己先晕了哈。你告诉我，如果老公晕在这里，这个妇人是救老公啊，还是救孩子？谁也救不了。妻子跟老公说什么？给我背驴，她一定要告诉老公，知道让老公知道，这是因为女人出息，一定要老公知道，是不是？你给我背驴，我告诉你，我去神人，我很快就回来。妻子说没事，什么事没有，平安无事，没事。可是她一出门，老公一看不见她，她马上跟仆人说：“快跑！”是不是在老公面前镇定自若啊？没事，什么事没有，一出门赶快跑。你这很厉害，是不是啊？啊，好了，我们看看啊，这个。又去见，但见到神的时候，这个女人的表现又是真是令人钦佩啊。这个故事说的很短，但实际上这个路程是很长的，时间是很长的啊。所以这个妇人呢，到了加密山见神的时候呢，就告诉他，我的孩子怎么样？他说我没想要这个孩子，你非给我吗？他是话这么说，就是说你在这世上是有责任的哈，听见吗？这不是他不是说我需要你帮助，你有责任，我没想要你给我，结果他死了，你看怎么样？对。所以这个以利沙怎么办呢？就让他的仆人束上腰，是为了跑的快点，拿着杖。这女人跟以利沙说什么呀？你不去怎么样？你不去我就不走。就以利沙没办法，以利沙就跟他去了。事实证明非以利沙不可，果然是不行啊。这女人很有智慧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基哈西果然没有效果， 对吧？吉卡就回来了，在路上碰到了伊丽莎和这个母亲哈。然后呢，伊丽莎上了楼一看，哦，孩子在自己床上放着，所以他把门关上，就开始伏在孩子的身上，完全跟他对应的哈，用身体全部的覆盖着孩子去暖和他。这个孩子身体渐渐暖和，但是当孩子还没有完全的活过来的时候，伊丽莎的能量为什么要下来走一遭呢？他的能量已经怎么样消耗殆尽了，已经没有能量，所以他又下来在屋子里怎么样转一转，是要恢复他自己的体内的能量哈。然后第二次又去哈，他把孩子救过来，把孩子救过来以后呢，大家注意，他说把那个女人叫来吧。这个女人叫来以后，伊丽莎告诉他，孩子已经活了，你把他带走吧。这个女人你看着非常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先跪拜伊丽莎，这个恩人哈，跪完以后抱起孩子就出去了。你们知道出去干什么去了吗？要抱着孩子给谁看啊？给丈夫看，要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的向丈夫做一个见证啊。我们把这个故事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全部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她要说顺服丈夫，她应该把事情都向丈夫汇报啊，她不是这样的。因为她为什么每一个环节她做的都这样恰如其分呢？不是因为她别的，乃是心里面是真的爱她的丈夫，咱们是不是她出于一颗爱心。所以每当做一个事情的时候，神不是说我们考虑先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我很多太律法了，这事我要不要顺服丈夫？不是的，常常是只要我们有一颗爱他的心，我们常常会做出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来。你们相不相信？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啊，妻子跟丈夫运作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从别的地方出来，乃是要从爱心，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阿们。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 在天父怀中。
绝对的胜利。要以绝对的信心赞美耶稣的得胜。每当耶稣的名被宣告，仇敌就要降服，因他无法忍受聆听耶稣得胜的名。如此压倒性的胜利必将属你。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这感谢的话呢，我也不再多说了。一说我这来这回之前的事情吧，好像跟他们一样，来之前他好像在前面有一个多月吧，他作为一个惊喜通知我说的，我们以上连个电台参加这个夫妻营的活动。他以为我很高兴了，其实我听到以后我没得反应，这个学习在哪不能学，非得要到这个地方那么远。后来我也没在意，我就每天天天我早出晚归，还上班，他自己在家里，这一切都是他操办。到来之前他通知我，我的车票已经订好了。我说你怎么那么匆忙？后来我说来就来吧，来到以后我想在那理论还得行，到这个地方你能学什么，跟哪不一样学。这来到以后听老师一讲，哎，我好像感觉到
茅塞顿开。
不，对对对，长进不小。特别是袁老师讲的，我们有点特别想象，我们都有一种被幸福绑架的感觉。是我在我们那个教会，我们家他们见了谁都羡慕我们，说我们家非常幸福，你看你们也不吵架，和和睦睦。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家也吵。不过呢，就跟老师说的一样，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就克制住了，吵不长时间。有时候呢他这个人对圣经比较追求，只要一有空就翻书，做饭的时候也翻书，做吃过饭这个碗在桌上一搬他就去看手机了。我有时候回到家一看，家乱七八糟的，我就冒火。我像老师说的那一样，自己干，生气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家的碗有一大部分上面都带着火，就是碰了，因为这个度掌握不好，有时候碰狠了它就烂了，知道吗？是吧？来到听着老师一讲，哎，确实是都一样，都一样。对对对，哎，来了长进不少，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再邀请我们来参加。谢谢老师啊。
我没想到他能说这么多，他明明在我们教会里边，他到里边去的时候，他喜欢干活不说话。我呢，因为语言就是表达能力比较好一点，在教会里边带孩子们带祷告会啊，有时候要讲道。然后呢，我每次他没说来，都是我搁前面跑。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们俩在那前面个就我们介绍那时候呢，他每次就说，刚刚袁老师刚讲过这个功课，讲过以后就说让丈夫来遮盖妻子。在我们刚开始就像袁老师的经历一样，我们刚开始就其实在别人看来很幸福，然后我们就也是基本上都是我在去外面个跑，我碰到脚头烂额烂额的来到家里边，都他在做饭，他干家务活，基本都是他在做。
一般说动嘴的事情都是他的，动手的是我的。
他每次就是会说一句话，你就光会动嘴。
对，
每次都是他在做。其实我很幸福，有时候我不知道去珍惜。我把他本来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我每次我嘴巴的特别厉害，哪句话伤伤 伤他的心，我就会伤他句话，所以他现在感觉不很不自信，所以我真的很不，他刚开始很自信的，都是被我把他消灭的。在众人面前
就
是很消灭的。
一般情况就是我在家，我说最多有两个听众，一个他，一个我女儿。其实像今天面对那么多人，
他第一次刚才跟两位说快到我了，咱治吧。我们现在几乎不吵架，一吵架的时候我女儿就那样说，赶快换台词，然后我们就会不吵，听换台词。就是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经历过来以后才知道婚姻就是的，就像越走你会觉得，哎，回味以后你才真是的，就是功课。每个人那就是说你，我们坐下来都可以写一本书，这事那都经历点点滴滴，让我们真是有眼泪有欢笑有痛苦，真是这样的。我们感谢上帝吧，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这次
我们都是大蒙眷爱的人。我听到袁老师说这句话，我们真的，我们是大蒙眷爱的人，让我们也把这些爱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神。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说几个亮点。我首先觉得这个周师母做的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奇迹，它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因为这个婚姻啊，这是我们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社会上没有人来关注我们的婚姻，但是只有是神在神那里这样高举我们，借着周师母这样有爱心有信心的这样一个我们主内的一个家人来关心这件事情哈，这是我对周师母说的。那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袁老师这个讲课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我首先说这个对委身的理解啊，这个委身我以前不是怎么理解，不怎么很会理解这个委身。通过这个老师的讲课呢，我知道这个委身就在基督里面。再就是我们这个题目，这个爱我愿意，有很多时候我们爱是不愿意的，我们是要求回报的一种爱。就是袁老师说的一点我特别肯定，他就说你这个婚姻里面那个所谓的幸福其实是暂时的，其实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那个幸福都是没有基础的。我们的幸福只有建立在这个主耶稣基督里面。我这一次也对这个老师的讲课，我这个对这个十字架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就十字架就是袁老师说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冤案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对我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觉得只有耶稣说他最不应该上十字架，但是他为什么去了呢？就是因为爱，就是因为这一个字对我这个很大的触动。我就对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再说这个委身。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是很不愿意委身的，总觉得自己吃亏了。我是很愿意讲理的一个人啊，我在世上我是做老师的，就是我又是教语文的，就是说比我的丈夫就是能说。其实这一点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一个羞辱。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妻子特别就是刚才我们的姐妹都讲到了，就是说女人如果很强势的话，是一个很丢脸的一件事情。我就在神面前，就这一次我一定要悔改，就是通过袁老师的讲课我调整我自己，我一定要悔改这一点。因为我丈夫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人，他非常的就是有内涵的一个人，我也特别爱我的丈夫，我非常尊重他。但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我这个工作的原因，就是这个比较能说啊，我一个舅舅就说，他说你这个工作最好了是无本取利的，就是你靠嘴就能吃饭的一个工作，所以就练就了这个非常能说，又在教会里做服侍，所以就很能说，觉得就是我一定要悔改，通过这个老师这个讲课。
首先我还是要感谢，因为感谢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的话虽然重复了千万次，但是也不差我这一次。首先感谢空中辅导对这次夫妻营会的策划，包括台前幕后的这些精心的准备，还有各位同工的默默的奉献和付出。 另外感谢袁老师远道而来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课程，还有感谢各位这个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呢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同是同路人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所以我们见了面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站出来就像袁老师讲的，是能拿刀的，能上阵的，我也特别的感动和欣慰因为我已经错过了你们这个年龄我希望不要再一错再错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在神的家中虽然不能像你们二十岁以上这个提刀，那可能我不合格了但是我愿意尽可能的在神的家中呢多做一些工作第二个呢就谈一下这个惊喜，刚才这个周师母也讲到了有很多的惊喜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个人的感受中国人都讲有人生有四大喜事可能都知道什么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雨，这个金榜题名时，还有洞房花烛夜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日能够和在神的家中过，能和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过，我觉得其他的全都是浮云了我确实有今天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也是我今天这种生日能够在神的家中过，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的印象是特别的关键，也是印象特别深，是我终生难忘的再一个就是说一下咱们营会这个感受，给我的这个感受昨天晚上和袁老师也交通探讨过，其中袁老师讲的这个男女误区，比如说男女不一样本来就应该不一样，还有男女这个平等的问题，所以我是积极提倡也积极倡导的这种这种观点另外呢一个就是袁老师讲的那个最后那个误区，婚姻不等于幸福，这个也是给我当头一棒当时昨天晚上给杨老师讲，他就好像就把那个晚上等我回家的那个灯也给我熄灭了一样就是当初的给我的感受，但是呢这个观点我还需要慢慢的去明白去理解，就像你必须就是我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必须打昏了之后然后才能清醒，但是我现在就是被这个袁老师这个观点处于那种打昏的状态还没有清醒过来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愿意竭尽所能，如同基督爱教会，爱我的妻子，执守神给我们的婚姻一生之久，直到见主面。立约人，2013年10月2号，在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丈夫，我愿意竭尽所能接纳他，尊重他，帮助他，顺服他。
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在当中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或者是哪一个栏目环节让你特别受感动的话，我鼓励你写信跟我交流。来信的时候别忘了向我索取留言版选集，还有生命改变的祝福的光碟，这些都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也希望借助这些书也好，光碟也好，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也能够借助这些光碟跟书能够祝福到你周围的人。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也要定睛仰望他，来到主施恩宝座前，你 手也